的荣耀高过诸天，神统管万有。我里面有一个感慨，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神给我们什么使命？传福音，对，传福音用什么来传？用口，当然用口来传，因为我们用口来表达。但是只是用口吗？因为保罗他说，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从第二节，这件事是神的奥秘哈。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因为我曾定了，从第一节好了，第一节到第五节，预备来。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他讲这件事呢，他说他传福音是在宣传神的奥秘。弟兄姊妹，这个宇宙间最重要的一件事，这宇宙间有一个奥秘，是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就是福音。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神从天上来，要把他的生命给世人。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你们同不同意？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事情是人做出来的。有一天我跟我的女儿，因为我的女儿对这个吃东西啊，有防腐剂什么东西她很留意啊。有一天我就跟她说，哎呀，人好辛苦哦，以前的人都吃到的东西都是 organic 的嘞，都没有一些什么什么一些东西哈，结果现代的人呢，为了要得到那个比较没有加东加西的这种东西，要花更大的代价啊。那天我就想说，哎，人真的好可怜哦，人为了要 mass production， 要更大量的生产，好，结果呢，他们就去呼召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特别聪明智慧的人去专门研究一些东西，然后来加在这个鸡的身上，加让他们可以快速的成长。然后呢，这个东西吃多了就会得癌症，然后再来研究怎么来治疗癌症。你说人在忙些什么啊？对不对？你自己发明的一些东西来照你心所愿的让它快速量增多，哈，那这个当中有什么？有人的贪婪，有人的骄傲，人自以为我可以用我的聪明智慧来解决一些问题，结果呢制造更多的问题。那我们这些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我们用人家生产的东西，我们生了病去给医生看，都是被这些很有聪明智慧的人来处理我们。那这个问题，如果人一开始是敬畏神的，如果他们知道我弄了这个东西会造成什么结果，他就不会这么弄，对不对？所以很多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人按自己的意思，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懂得怎么处理问题，把事情搞得越搞越帮越忙。所以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不解决，没有真正的拯救之方。 所以这是奥秘啊，对个人，对整个大理是这样，对个人是这样子。刚刚我们在唱的歌说，神你统管万有，你治理列邦啊，我就想到神的命定是要人来怎么样治理这地，对不对？诗篇第八篇，神要人来治理这地，创世纪的时候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来治理这地。可是因着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了罪，把主权交给魔鬼。现在耶稣，这个奥秘是耶稣要来恢复，要把权柄再拿回来。你看整个万有都在叹息劳苦。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众子的显现，神的儿子的生命要显出来，神的儿子的生命要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工作，神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要跟神合作。我们不仅接待了耶稣，有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要让神的生量在我们的里面有机会，我们要让耶稣活，好叫耶稣的生量借着我们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一样一样式的历练，让神的生命越来越显为大，越来到最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自己得胜了，耶稣已经得胜一切，到天上去了，他现在等着，他是大哥哥。昨天我们已经查到他是长子，对不对？他是长子，他是第一个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我们因着这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其他的果子可以长起来，因为它落在地里，然后就结出许多子粒，就是我们按着次序就一个一个成为神的孩子，然后我们要跟随他，他要带领我们去得胜。所以我们在地上最大的目的跟价值是什么？不仅我们自己要得神做我们的福分，得神做我们的生命力量，做我们的荣耀的全能，我们要为神得国，我们要为神得国。复兴从我这个人开始，不是要求别人开始，从我自己开始。我们看一下诗篇八十篇，旧约诗篇八十篇，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哈。好，我们一起读。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前面就讲到他在跟神求告，因为在当时旧约就是神就是借着施恩座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向大祭司他们发出他的话哈。他说求你留心听，因为他在祷告，求你发出光来。第三节，求你使我们回转，回转的角是小字是什么？复兴。没有悔改就没有真实的得救，就没有真实的复兴。他说求你使我们回转，求你使我们复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我们再看这一篇的第七节，我们读一下。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十四节。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就是神栽种的，就是我们哈。好，这个是指旧约，但是以现在就是指我们。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耶 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复兴之前就是要回转，就是要悔改。没有真实的悔改，没有真实的救恩来到，而且从个人开始，从我开始。如果我希望我所关心的家人、孩子啊，或者是我的先生，或者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得救，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归回向神，更多的来复兴我们，我们就有那个能力。你看保罗传福音，圣灵跟大能的能力。你看保罗，我们现在在看那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哈，保罗第一次去传道了，哇，他要传这个道容不容易？世界都被恶者握在手里，恶者辖制他们，你要从那个恶者手中把他们抢救出来。只是一般的一些话语就能吗？没有圣灵跟大能，没有办法抢救人的。为什么以早期的那些宣教士、那些传福音的人，他们甚至用他们的命？为什么？因为那个仇敌是不放人的，他希望人多多在他的权势之下，他不喜欢人家信耶稣的。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等于是在一个黑暗的魔君手中要把人抢救过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我们自己需要先实在的得救，我们才有办法。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是我临时加进来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主耶稣盼望我们跟他一同同工来德国，让这个堕落的世界能够恢复神的荣耀。所以神在盼望众子显现出来。好，我们看十三章。昨天我们查圣经，查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好，我们看第二十三节，这边讲到说，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那神的救恩不只是为以色列人，神只是按着一个必须要有的，在人类的时间里边一定有先有后，只是按着一个他的智慧，按着他的次序，先让以色列人得救，因为借着亚伯拉罕，他才有办法把律法传给他们。借着律法，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把我们领到基督面前，必须要有先后次序。所以在这一章里边，我们看十六节哈，保罗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啊！不只是跟以色列人传。”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有一个版本这边讲到敬畏神的外邦人。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福音呢，保罗一开始传的时候，他不仅传给犹太人，因为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也跟犹太人在一起，他们是敬畏神的，也传给他们。那我所要谈的就是，当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救世之道，救世之道，赦罪的道，救世之道是由耶稣传给我们的，赦罪的道也是由耶稣传给我们的。那，十三章的三十八，从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我们来读，我们一起读。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感谢主，今天早上主耶稣提醒我们要相信。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要相信。当我十三章内容很丰富，有很多的点都叫我很受感动，但是特别这一点，主要我跟弟兄姊妹彼此分享，我们要相信，要相信圣经上的话，要相信神借着圣经会给我们一些指引，可以怎么在地上生活而来得神的救恩。我现在读圣经的态度就是来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以前没有看出来的，好，以至于我的一些生命倾向、言语行为没有 follow 神的，没有跟随神的。因为我知道当我照着神的话去做，好像我里面的门户窗户就更向神打开，他就更方便进来，就可以更多得到耶稣。好，那这边这边四十节这个圣经这样讲，你们务要小心，保罗说的，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先知书上所说的是什么？我们看下面，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说这件事我们要小心，不要不信，不要不信。更早以前耶稣复活了，在这个之前，在保罗讲这个话之前，耶稣复活了。就在耶稣复活日的那一天晚上，耶稣不是向门徒显现吗？那个时候多马没有在那里，所以后来门徒就跟他讲，哦，主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我如果不是手指头探入他的这个钉痕，他说我不相信。过了八天，主耶稣又显现在他们，这个时候多马在了，那耶稣就跟他们讲，就跟多马说，多马你来，你用你的指头探入我的这个钉痕，探入我的肋旁。哇，那个时候多马呢就说，耶稣跟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对一个跟随他的多马说，如果有你的同伴都已经惊艳到我了，看到我了，他们跟你说，他们惊艳到我了，看到我了，他们跟你讲什么话，不要疑惑，总要信。好，另外有一个地方，另外有一个地方是更加严肃的。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不要因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三章，从第七节读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哦，这好，好 ，OK， 我们继续读。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哦、这段话何等的重要！写这个希伯来书，有人说是保罗啦，哈，不论是谁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引用第七节到第11节引用圣灵的话，就圣经上讲的过去的历史，过去旧约的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边，过去的这个历史，这个是确凿的事实。圣灵引用这个话告诉他们，人不信从神不能进入安息。那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这个话，他说你们要谨慎，因为那些人都倒闭在旷野了，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因着他信从圣经的话，因着他依靠耶稣，他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了。他如果讲一些话，他不是乱讲，他生命真的被改变了。然后他看到你的情形，他来跟你相劝，你要不要听？我每一次在聚会，我觉得我很笨，我很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所以我来听讲道的时候，我常常留心听有没有什么是这个人真实经验到，然后从神真实领受，我要领受。别人用他的经验，别人可能是付的代价学会的功课。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受教育？我们读书受教育不是得了这个好处吗？好，从书本上，很多人用他一生的时间，或者是用他许多年的研究心得，研究出一个结论来。我们那么方便的数学的真理啦、公理，我们那么方便就可以拿来运用，我们不需要去研究，别人帮我们研究好了，对不对？啊，我就这样子就踩在别人研究所得之上，我继续可以往前去。这个是一个精神的食粮，一个是产业，信仰的事也是。好，前人他们经验到神，他们神给他们体会诗歌，你看神给他们体会，给他们感受，那他们就圣灵就帮助他们写出一些话，写出一些心得。或者圣灵感动他们讲出一些话，传扬一些东西。今天神让我有机会来遇见这个，我为什么不听？不听，我漏掉了得不着好处，那是我自己吃亏，对不对？他讲了，没有人领受，当然他期待有人领受。可是如果人不领受，他也没吃亏，他只是叹息。你现在像我们的耶稣，人家如果不信他，他还是耶稣基督，他也不吃亏。 可是因为耶稣基督心中充满了爱，所以每一次耶稣跟人家讲道的时候，我里面的感觉，我觉得他的心就是期待人家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进去相信了就会得到益处。如果一个你认识的人他这样跟你讲，你当然要听，就像耶稣跟那个多马，就像耶稣跟多马讲的这个例子，你的同伴跟你讲，你就在那边疑惑，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你从来不认识他，可是有一个陌生人他来跟你讲，我们来看诗篇颂赞诗选129首，我很喜欢这一首歌。如果有一个人你根本不认识他，可是他来跟你说，你知道吗小姐先生，你知道吗，你知道天地间有一位神，他很爱你耶，他来跟你传福音，你觉得这个人是谁啊，干嘛跟我讲这些啊，因为他有一位神那么爱你，你知不知道，你要不要来认识他，让他来爱你，来帮助你，来拯救你。那这个人他就做了一个见证，好，129首，我们看哈，他说让我来跟你说，主耶稣，这个人，这位神就是主耶稣哦，就是耶稣哦，哈，他呢，他为我上十字架，他把救恩给我，啊，我接受了他以后，他怎么样？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造我，无人向他救我脱离重罪链，哦。无人像耶稣这样爱顾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好，我们看第二节，当我陷在罪中时，主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耶稣用慈爱大能膀臂扶住我，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就好。如果有一个人你不认识他，他来跟你讲这样子的，哎，你从来没有听到什么叫做罪，哎，有一个人可以改造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人那么爱我们，有一个人哎，能现在最终这一个人来，这位主来寻找他，他失望痛苦，他可以用他的慈爱膀臂来扶住他。我们如果稍微活过，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有失望痛苦过，对不对？好，如果能跟我们传这些，嗯，真的吗，我们会不会去听一听，真的吗？如果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些人性的软弱要摆脱，我自己都摆脱不了，他能救我脱离吗？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就像谨慎当时啊，他身体哇病到那种地步，你信不信？那谨慎希望他病能得医治啊，他想这个人可能期待我说信，所以他对信的内容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信我信我信我信，为什么？因为他期盼他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耶稣基督这份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一种不可捉摸的抽象概念，或者说是一个理想的意境的那种精神寄托而已，不是，我们的这份信仰很实在的，非常实在的，当神当这个救恩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真实的效验的。你如果不相信，你做实验，你不相信你做实验，如果你以前常常讲负面的话，你用这个来做实验，你看圣经怎么讲，说信心的话 OK， 好，我来做实验，我来说信心的话，我来说感谢的话，我来说赞美神的话。你试试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一定会发现有改变，一定会发现有改变。只要神的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只要神的道真的他的亮光临到我们，我们 follow 这个亮光，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说什么生命的光啊？啊，你们基督徒讲什么生命有光，好玄哦。你说不玄不玄，一点都不玄。你来看耶稣，来看耶稣，那你就会看到一些你以前没有看到的。耶稣是光，照在黑暗死荫里。你看看看看，看到啊，就像以前几人看到啊，不可论断人啊，我常常在论断人。对不起哈，没有经过你许可，因为这里公开做过的见证哈。他看到圣经，看到你们不可论断人啊，圣灵让他讲，你看你常常在论断人，看到这个了，是不是光照了？然后他就顺从主，哦，不要再论断人。他就在那边跟神认罪悔改，就回转了，所以他的家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菊华是不是？他的家就整个不一样了，是生命的效验。如果你信了耶稣还依然故我，耶稣不是我们的亮光，对不对？我们说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没有让神的话介入到我们的生命生活中来引领我们，所以生命就没有改变，依然故我。那这样怎么会有生命的全能出来呢？没有，反而绊倒人了。我们来看诗篇107篇，你知道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真有眼睛可以看呢，他们真的有眼睛会看呢。有一次我的弟弟呢，我的弟弟还没有信主，可是他对基督徒有很好的一个印象跟评价哈。那所以他每次碰到他上班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啊，有法律诉讼的问题，他就哎，姐，你有没有认识基督徒是律师的啊？好，他对基督徒很有依赖性，这样哈，就要我帮他介绍这样子哈。有一次他居然跟我说啊，那个人也叫基督徒啊。他讲这句话我就知道那个人也叫基督徒啊。你看他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就是那个人他觉得他的言行举止他认为不配称为基督徒。所以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看。好，我们看诗篇107篇，这一些人他们得了神的拯救。这边讲到四种生活状况，我们来看，这边讲完我就结束了哈。107篇1-3节，我们先一起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好，这边讲到耶和华的属民，就是蒙神拯救的百姓哈，他们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各地招聚来的。就像刚保罗讲的，一切敬畏神的人啊，神的救恩是要传到地极的，是要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享用的。好，那第一种情况这边有四种情况哈。第一种是使漂流者安居，第二种是捆锁者得释，第四者是患病者得医，第五者是航海者无畏哈。这是大略描述人生的四种状况。那 我们看第一种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好，这种人呢，他们的生命呢，他没有特别讲到他们的生命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他们呢，好像他们的生命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居住的城邑，有点像那个奥古斯丁他们讲的，我的心不得安息，好像什么地方是我可以安息的地方。好，他们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他们心里在追寻人命生命中的一种真实的满足。好，那他们没有寻到。好，第二种，我们看第十节十一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也十二节，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这是第二种情况，好像因着一些状况，好像他们在陷在一种困境里面，需要突破。好，需要突破。也许他们有很多的一个生活行为举止，他们有点乖谬，好，没有按着应该有的一些规矩，好，或应该有的生命法则，他们任随己意啊，所以呢，他们在黑暗中被困苦跟铁链捆锁。神许可劳苦制服他们的心。好，第三种呢是十七十八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错过犯和自己的罪孽时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有时候因着过犯，因着罪孽，他们受苦，甚至影响到身体。那另外一种就是航海者，他们在海上航行，遇见风浪，好，那遇见风浪呢，他们第二十六节，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就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边，有时候我们会有经过这种状况，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像环境暴风雨，我们刚唱的诗歌，暴风雨临到，好，风浪临到，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们的智慧穷了，无法可施。那这四篇他们里边都，你注意看哈，第六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圣经啊，第六第七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他们哀求神，求告神，神有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有，领他们行走直路，直接能够进入生命的意义啊，知道怎么样走人生路。这个是我觉得这一部分是特别对那些在寻找人生意义价值生之追寻的人，就像奥古斯丁他们讲，神啊，我的心安息于你。以前他在飘荡，他在寻找满足，寻错了用那些不好的方式要来寻找满足，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在寻找爱，寻找真爱，寻找他可以安息，好，寻不到。神呢，就他们哀求神，神就让他们可以得应允，他们问题得到解决。好，我们继续读下去，第八节到第九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哇，神行奇事，今天聚会带我们唱歌，真的是有神的带领哈。神是独行奇事的神，按照个人的需要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哈。好，第二种，捆锁者得释。你看十三节，他们在苦难中，好，我们从十三节读到十六节哈。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有突破，神帮助他们突破。那神怎么帮助他们突破？个别的情况神有个别的指教。也许我们过去都是我行我素，嘴巴乱讲话。我记得小时候我听我妈妈有时候讲，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很会顶嘴，我妈妈就说什么都死光，就是那一只嘴巴鸭子嘴硬哈，就是很会抢嘴，很会哈，所以妈妈就打他，打了特别厉害哈。啊，我们聪明的人呢，跟妈妈挡一挡啊，赶快乖乖的听话哈。我早期信耶稣的时候，追求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大我一岁，她是我的小辅导，她跟我说：“春佳，早点听话，就早少挨打。”早点快快听话就少挨打啊。后来我读到箴言里边一句话，我很有感触哦。他说愚昧人呢，你就是在他背上打他一百下，他还没有醒悟过来啊。可是呢，王呢坐在那边，他用他的眼光就驱除诸恶啊，就说我们来看神的眼，看神的眼光哈，来眼神跟神跟神来相会，看他对我们是喜悦的，还是他警告我们的。我有一年母亲节，我听志刚讲他妈妈，哦，我说这个妈妈很成功。他说我妈妈是什么样的妈妈？她不用打你，不用骂你，她只要看你，你就知道什么地方不对要改正了。哈哈，我们跟神，但愿我们跟神是这个样。神啊，求你的脸发出光来，求你的慈爱的眼目看着我们，我们看着神，哦，我们知道神说孩子啊不要这样，我们就晓得来回转，就不用挨打。第三个情况哈，有的人呢，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读。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第四个是二十八节，当他们求告神的时候，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你看这边有四种情况，有四句话是一样的，对不对？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我们的信仰是真的会产生一个效验，但是我们必须要求告神，我们要愿意来求告神，来依靠他。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他就是在这个点上合神心意，他凡事来求靠神。那神呢，神向着人是慈爱的，他会施慈爱。这个慈爱不是你自己想象的，这个慈爱真的会临到你，而且他真的行奇事，他会在你的生命中行奇妙的事的。但是神也会管教我们，对不对？我们最后看下面这一段话，32节到43节。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之路、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你是不是有智慧的？你希不希望你是有智慧的？我希望我是有智慧的。那如果是这样呢，我就要在这些事上留心，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32节，既然前面讲到这四种情况，不同的患难，他们都去求告神，神都听他们的祷告，慈爱就临到他们，问题就解决了。因着这样，所以但愿这些属民蒙神拯救的民，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圣民的大会中尊崇神，还有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当我这一次读到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我想到谁？我想到戴安娜。我好多年前想到戴安娜，我说好可惜哦，戴安娜怎么没有人跟她传福音呢？因为戴安娜很有影响力啊，她很美丽，对不对？她原先很单纯，她做那个慈善的那个大使，我就说，哎呀，这个人，他好可惜，为什么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有人如果跟他传福音呢、哦，他的以他的那个位分啊，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以他的位分，他可以影响许多人来，这是传福音非常好的一个使者，对不对？他如果不为自己活。他如果像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知道，哦，耶稣是救主，哎，人的爱不可靠，如果为了是王子来，如果他有这种发现，这是真理呀、啊。如果他有这种发现，早早醒悟过来，他向着威尔斯王子是要给出爱，不是要从他那边得到爱。他如果有这种发现，有这种明白，他为耶稣活，他可以成为很棒的福音使者，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国家有时候会风气会不好？会不爱神、不敬畏神，在上位者， 因为一般的人都是看着那些在上位者啊，只有基督徒，只有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认识生命的人。诗篇六十二篇说，在上位的上流人很多时候是虚假的，我们不会去仰望他们，我们只有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去仰望神。上流人虚假，下流人虚空，他们的生命加起来比空气还轻，没有分量。这是真理。他说但愿这个俗民，这些蒙神拯救的人，他们如果是居高位，他们来赞美神，他们来为神发光作盐。他说这位神呢，这边有大部分都是神的祝福，只有两个地方是神的惩戒。三十三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这是祝福。三十四节，他使肥地变为碱地，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在历代之下，好像是七章十四节那边讲到说，你们如果谦卑悔改，我就医治你们的地。还有三十九四十节，神给他们好好的，结果他们到后来呢，神指望有公义，却有暴虐之身，神指望公平，却没有。所以到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神要把他们抛在万国，不听神的话。那神说这些百姓因暴虐患难愁苦他们因为暴虐他们减少跟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大卫王的后代到后来居然蒙羞，西底家你看眼睛被弯出来，在他眼前他的粽子都被杀光了，他的臣仆被杀光了，多可悲呀！然后眼睛被弯出来，被带到那个蒙羞受辱。神是真实的，信从神不信从神那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实在。弟兄姊妹试试看，你如果有了神的话又去遵守，可以跟你保证神会祝福你，就在那个点上神祝福你。那如果你更多的人，神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多，更多的意念，我们更多的来跟神认同，来追随他，我们就更多的蒙恩。我最后讲一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哈，我的姐姐，我有一个姐姐名字叫美香，又美又香哈，美，尊主为大就美，哈，你里这里边有神的爱，就会散发香气。所以她说她的名字好俗气，我说不，你的名字很属灵，不俗气哈。我就这样跟她讲哈，尊主为大就是美哈，神的爱就是香气哈。那她在前年还是什么，她就反正她就来台中跟我们一起追求主，他去参加夏令会，夏令会的时候呢，他看别人都在起来跳舞，他想，都没有人在注意谁哈，都在注意耶稣，他闭着眼睛在那边唱歌跳舞，他想我也来跳舞，他也跟着起来跳舞。结果那一天呢，他起来跳舞的时候，哇，他惊艳到神的滋润，他好兴奋哦，回家去第一次哦。才来台中不久，六月份来，七月份就参加夏令会，哦，他就那么兴奋，他在车上就说，哎呀，好可惜哦，我十五年前就信主了，十五年前呢，牧师跟另外一个牧师去拜访他，跟他谈福音，谈到一个点呢，他整个人就哭出来了，他就摸到他的心哈，那他就来聚会。结果我那个姐夫呢，就逼迫他，我们是什么？你干嘛去信耶稣？就逼迫他，打他，骂他，撕他的圣经，吵吵嚷嚷的。我这个姐姐说，隔壁不知道，以为我不守妇道，做了什么坏事，我先生打我。算了算了，平安无事就好了，就没有去聚会。好，那这个十多年来，每一次他痛苦，我跟他谈话，鼓励他去聚会，他就去一去以后又不去。他说我总是走不出去。到最后， 终于下定决心来了，我来追求主了哈。他有一次，他刚到台中的时候，有一次，他礼拜天也跟他参加等候聚会，他跟我说：“春佳，我们在迎接神呢，真的，我两个小时好像很快就过去了。我坐在那边，我真的觉得，哦，都不累耶。”好奇妙哦，好像耶稣跟我在一起耶，我真的迎接到神了。你看他都多么单纯哦。结果他前一阵子，回去南部，看我的一个小姑姑，一个亲戚，牧师都说一个高贵的姑妈，我的小姑姑，我爸爸的小妹妹。啊，他们很想念我这个姐姐。啊，美香，你如果在台南，我就去跟你住哈。可是你在台中，那听说他情况不好，他先生去世了，他情况不好，他就跟我那个小姑姑说：“姑姑啊，这么多年都七八十岁了，这么多年，你就用你那个生活方式在活，好像都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哈。你为什么都试了这么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式试试看嘛？就不要像过去这样去拜啦，像传统的这样，你这个生活方式不合用了，已经试了七八十年都不能带给你祝福，换个方式嘛。哎，我觉得我这个姐姐真有智慧，换个方式。嗯，她去看我的一个堂姐得了大肠癌，还转到什么癌，他拿书给他，我另外一个姐姐说：“哎，美香，你去看人家就好，你不要去叫人家信耶稣呢。”我那个姐姐就是很怕事哈，她说：“我没有跟他说什么，我只是送他一些好书给他看呢、啊，给他什么《中信月刊、啊》呢，里面有那个他没有讲里面内容，我只是送一些书给他看呢、啊。我跟他说，这个书你看，也许对你有帮助，哈，因为里面有癌症得医治的见证。”我只是送这个书给他看啊。他说我不跟他 argue。 我姐姐现在呢，她如鱼得水，她快乐得不得了。别人说：“哎呀，你怎么变得这么喜乐？”他说：“是吗？你要不要平安喜乐？来来来，来信耶稣。”好，他没有多说什么话。那我很受感动，我听说他最近跟我小姑姑讲那个，我很受感动。他说试了七八十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式？弟兄姊妹，这个话也应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有某一种情况，多年来我们用这个老样子都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祝福，我们要不要问主：“主，我需不需要换一个方式？在这件事上，你给我的What kind of way， 你给我的指引，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活？”也许我们常讲埋怨的话，常看着看不顺眼，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方式回转，就有复兴？回转从我开始，复兴从我开始，拯救临到我，我们才有力量也去陪别人来得救。换一个方式，从我开始。神啊，求你怜悯我。神啊，我在什么点上你要把祝福给我，可是我迟迟拿不到，是什么点？哦，人家在聚会，别人都感受到神的滋润，嘿，为什么我不够感受到？是什么原因呢？那一次，那个路记不记得，那个路德有一个写荣耀的，在以色列，我上次讲过，我忘掉他名字哈。他说，我在这边有讲过哈。他说那个我们敬拜神，有人说啊、哦，我敬拜神，我为什么一定要开口讲话呢？为什么要开口说敬拜的话？我心里感谢不就可以了吗？哈，那个路德那个他就讲，他说有一天他看到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话是怎么样，他们的那个字都有那个数号码，他说那个天梯哦，跟那个 voice 哈的那个都是同样的数目的。神给他一个启示：你要发出你的声音来， 发出你的声音，你就会实地爬天梯。结果经验到了，这本圣经给我们许多的奥秘，许多的 secret， 怎么样真实的来得着神？我们一起来得，好不好？好，我们的信仰是很实在的，可以常常有新效验的。OK， 主真的要临到我们，感谢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诗歌想唱的？